好的，在一个，那是一个非常明媚阳光的一个星期天，亚当·穆斯在那天上午，他发表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讲道。然后他聚会结束之后，有很多弟兄姐妹上来跟他握手，说：“亚当·穆斯，你今天讲道讲得太好了，我们深受感动。”然后那个亚当·穆斯，他虽然脸上保持着很谦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心里得意极了。然后他就想：哇，我是最棒的讲道者。然后在回家的路上，他的脑子里不停地闪现着弟兄姐妹对他的称赞，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发现一件事情，他的妻子从头到尾，今天安静的出奇，没有对他的讲道发表任何的评论。他心里实在太想听到妻子的称赞。然后他就清了清喉咙，他就说：“亲爱的，在你认识的人当中，最杰出的讲道者有几个？”他的妻子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比你心里想的要少一个。”我希望大家能听懂我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是让我们知道，自我夸耀，渴望通过别人的称赞。可能通过别人称赞来让自己满足，这是一个我们圣经里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肉体的表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肉体当中，堕落人性的典型表现。我们不要当回小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倾向，我们渴望弟兄姐妹的称赞与敬仰，这会导致骄傲，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属灵生命背道而驰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需要依靠基督的大能大力，我们需要竭尽全力，这是一场征战。我们需要毫不留情地对付这个残留在我们肉体当中，总是企图高举自我的老亚当。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腓立比书，我们来读两段经文。我们来读腓立比书2:5-11，然后。读完腓立比书2:5-11，我们一起来读3:1-3。所以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2:5-11，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站立。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灵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3:1-3，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里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你将如此宝贵的话语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神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谦卑顺服，仰望基督，遵守神的旨意，战胜我们肉体的私欲。神啊，让我们谨守警醒，因为我们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神啊，我们要与我们肉体的私欲征战。感谢主，你已经得胜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在上一次分享的信息当中，我们先回到3:1-3，特别是3节的经文提醒我们，真正的敬拜者 他是一个在圣灵里面重生，在有圣灵内住的同在与神的灵敬拜的人。他也告诉我们，这样的敬拜者在他的身上越来越会彰显出一群属灵人。我们都是属灵人，我真的衷心希望我们的团契能够共同的彰显出一种独有的属灵气质。他们是一群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但现在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正在遭受他们所谓的一场腥风、不能说腥风血雨，起码也是个巨变。我跟大家介绍过，我们在前面说过，有一群那个犹太主义者，他们把依靠割礼才能得救的这个 虚假的福音带进了腓立比教会。他们企图通过自己肉身上的标记，割礼、律法、他们的血统、他们的犹太传统，来显示出他们是多么的与众不同，他们是多么的值得夸耀，他们跟所有的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因着他们的搅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也失去了当初信主所拥有的喜乐，他们本来是当初的信心失落了。所以教会里有些信徒他们开始依靠肉体了，他们因着这些人来到，他们肉体开始膨胀，他们高举自我，他们开始结党纷争，他们开始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就像故事开头我们说的那位亚当牧师，他不以基督的名被荣耀而夸口，他是以自己讲道被人称赞，心里沾沾自喜，自我夸耀。他一心所想的就是自己的名在人群中得到夸耀，他渴望人的称赞而不是基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肉体败坏的倾向，我自己深深地感觉到。当我们说我们肉体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说肉体，我们不是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对不对？这个有血有肉身体，这个身体没什么不好。但是圣经里所说的肉体，是指的是一切不属神的事物和思想的源头，一切抵挡神的来源都是从肉体。我们说的抵挡神、违背神、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和行为，都是从我们这个被罪所污染的这个我们说肉体大本营出来的。所以这个败坏的肉体，它总是驱使我们要在基督以外的地方人去寻找被夸耀的东西，来满足我们今生的骄傲。所以这正是仇敌撒旦他所希望看到的，他对付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最强有力的武器，就是从我们的肉体下手，因为这是一个最快捷的方式。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堕落的肉体是多么的多么的，真的弟兄姐妹你好好想一想，我们是多么的倾向于自我崇拜，是多么的多么的渴望人的称赞和夸耀。托尼你了不起，你厉害，我心里肯定会很舒服。想当年魔鬼他就是使用了这个杀手锏，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引诱夏娃的，他就用这个杀手锏成功地引诱了夏娃。还记得他那句话吗？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我在看创世纪，重温创世纪，哇，真的是每次重温都让我心惊胆战。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其实原文是你们一定不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哇，你想不想这样？然后后面更厉害，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弟兄姐妹好不好？如神啊，你看上去多么多么美好的盼望。古往今来我跟你讲，弟兄姐妹，多少人包括基督徒都在这些经文面前困惑不已，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难道不好吗？每当我们一这样想的时候，魔鬼就笑了。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按照我们被造的地位，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是被造的，赐给了我们足够和全备的智慧。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依然不满足，我们受到亚当，我们受到魔鬼的诱惑，我们可以指着上帝说还不够，我要像你一样，上帝我要像你一样，我要和你平起平坐，你上帝的旨意是你上帝的旨意，从现在起我要和你一样，我不需要上帝你来告诉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我要取代你的位置，我要如神一般分辨善恶，我要制定我自己的生活标准，我按照我的旨意来生活。弟兄姐妹，如神一般知道善恶，其实就是在向神挑战，我的人生我做主，上帝你说了不算。就在这样，如果我们一旦这样想，一个抵挡上帝的悖逆之子就在魔鬼的引诱当中，他就诞生了，很快的，肉体很快的就把我们引诱掉了。所以就是在这个自我崇拜，其实我们人就堕落之后，我们都喜欢自我崇拜，我们喜欢受到别人称赞，就是这样。亚当就是在这种诱惑下面，他做我们全人类的代表，踏进了悖逆神，踏上了那，我们说踏上了那条万劫不复的悖逆神的道路。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的肉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每天都在耳边对我们说，为什么不炫耀一下自己？你才是最棒的，你配得别人夸奖，你要 show off， 让别人知道你多厉害。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肉体的骄傲总是驱使我们一心想往上爬，得到众人的敬仰，渴慕他人的喝彩。在这种情况下，结局就是我们会无视上帝的旨意，我们越是想往上爬，我们就越没有能力去遵循上帝的旨意。弟兄姐妹，这是 guaranteed， 因为我们只想按照满足自己肉欲的方式去生活。弟兄姐妹，伊甸园里那条蛇，它不是一个古老的传说，跟我们现在没关系，它每天都在行动，它每天都盘在我们脑子里，一有机会就给我们下套，每时每刻都在我们心里面。一看到机会，它就会在你耳朵旁边对你说，你可以变得如神一样，你何必这么在乎上帝的旨意，你想怎么做就去做吧，你才是最棒。这就是西方文明带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腐蚀，西方叫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但是我们的基督耶稣，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二章六到七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圣子，我们的主基督，他和一心要高举自己的亚当相比，他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行动。他本来就是上帝，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他是上帝的同时，他就甘愿采取另外一种存在方式，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经文不是在告诉我们基督他不再是神，从神变成了人。请记住，圣子基督永远像天父阿爸一样，他是同尊 同荣的创造主，他是真神。他在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他依然是100%的真神上帝。但是当他在成为人的时候，他却甘愿放下了他神性一切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这样说，我在这样说的时候，我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很难表达出他的降卑是何等何等的降卑。我们真的，我们现在无法去体会，你无法真的无法体会真神他甘愿成为人，创造主他甘愿变成一个像人一样的被造物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他放弃了他身为上帝的特权和地位，选择进入被造的人类世界，和我们一样成为一个血肉之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了不起，我们是被造的，在上帝面前微小的如尘沙一样。而且他甘愿，甚至基督他甘愿受限于一种新的本性。当他是人的时候，他局限在一个肉体里面，他一切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他不再是无所不知，他不再是无所不能，他也会经历饥饿，对不对？大家看到劳累悲伤，他也会哭，他会被各种各样的被造物的有限给限制。所以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他告诉我们，他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是恩典？他本来富足，他本来是超级富足，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加起来，在他眼里真的就不过是一粒尘沙。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姐妹，这就是恩典。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本来不在基督里，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样样都有。他甘愿成为人的样式。弟兄姐妹，这样做对基督耶稣他没有半点的好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为了我们的得救。他从至尊至荣的上帝变成了上帝的奴仆，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走上了十字架。这我们都是心里再熟悉不过，但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重温主基督耶稣的救赎。他说第八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行在这个充满罪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人，当时大家看福音书，没有人把他当神来敬拜。在世人眼里，他和他们一样，甚至不如他们，形容枯槁，没有能力，最后连他的门徒都离他而去，他完全和普通人一样。这对于圣子真神上帝基督耶稣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无比的降卑。我们的语言没法，我不得不说，我们的语言没法形容他的降卑，我们只能用降卑这两个字，但是是没法，这个分量是不足的。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两个非常关键的词组，在第八节叫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弟兄姐妹，从始至终基督耶稣的降卑完全是他主动甘愿的结果，他没有遭受到任何外来的强迫和挟制，他自己完全甘愿，完全主动，心甘情愿的谦卑顺服的结果，他的救赎。但是这个降卑的结果不是等待他的，不是万国的荣华，不是锦衣玉食，等待他的是什么？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去思想我们的言语。我觉得我的言语很苍白，没办法去跟大家描述出主耶稣为了我们的这个心肠，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降卑之路。我们看到他虚己，他卑微，他顺服，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举动，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位我们会主动的说我愿意，我们逃还来不及。但从头到尾所有的这些举动行动都是出于基督耶稣他的甘心情愿，他的主动。所以弟兄姐妹，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降卑之路，让我们看到他的谦卑和顺服从来都不是，大家记住，基督耶稣的谦卑和顺服从来都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他不是在那里表面顺服，内心却咬牙切齿，充满了怨气和苦毒，在那里默默的忍受，完全甘心情愿的付出和牺牲。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行程。但是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特别特别的向我们启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十字架救赎之所以会蒙上帝的悦纳，弟兄姐妹，请大家注意，基督耶稣的救赎之所以蒙上帝的悦纳，不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受的苦，甚至我们可以说不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可能觉得很震惊，为什么？弟兄姐妹，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之所以蒙上帝悦纳，二章六到八节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是为什么？是因为他的顺服。如果他在十字架上心不甘情不愿的为我们死了，他可以遭受比十字架更惨烈一百倍的痛苦，但是没有任何救赎的功效。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之所以蒙上帝悦纳，是因他完全的顺服。所以腓立比书 二章六到八节，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不要体贴肉体，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体贴圣灵，活出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这才是上帝所悦纳的。要顺服，顺服，不断的顺服，竭尽全力的顺服。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在地上所活出的一生，是我们这些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本来应该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活不出来。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姐妹，因为基督耶稣在地上为我们活出来了。如果我们人类的历史当初就停止在创世纪第二章，如果圣经只有创世纪一章二章，我们现在所活出的就应该是一个完全顺服、完全遵循上帝旨意的生命。但是因着第三章的出现，我们人类堕落了，我们被自己私欲牵引，我们没有通过上帝的试炼，我们堕落在罪里，我们从一群顺服上帝旨意的光明之子，我们变成了抵挡上帝旨意的悖逆之子。在充满圣洁、充满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曾经是他所疼爱的儿女，我们是他心肝宝贝，但是因着我们的堕落，我们成了上帝所深恶痛绝的仇敌。圣经说，凡是不属神的都是他的仇敌。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就在于他本有神的形象，却甘愿完全的顺服，降世为人，在地上活出了完全顺服上帝的天父上帝的一生。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人。将来我们就是这样的生命，现在我们还在征战，最后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做一个完美无瑕的祭物挽回去献给神，为我们的罪付上生命的赎价，挽回了上帝对我们愤怒的审判，使我们能够与上帝重新和好。我们现在虽然还有罪，但是上帝说你已经是我的儿女了，这是恩典和怜悯。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大爱，这就是基督耶稣充满恩典的救赎。而且不但如此，还没有结束。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实在太大，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不但救了我们，他还把自己赐给我们。他是怎么把自己赐给我们的？如果你还记得上一周耶牧师的讲道，你就会想起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救了我们，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借着圣灵亲自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当我们说耶稣是主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现在更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弟兄姐妹就住在你里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告诉自己，耶稣基督他那个完全顺服上帝的生命现在活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因着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些在灵里重生、以神的灵敬拜的、重生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要再说我们不行，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活出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不是靠你，是靠着住在你里面的基督耶稣，因为他已经活出来了。我们靠自己就是死路一条，我们靠着基督耶稣，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谦卑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荣耀神的生命。我们上前两周查的礼拜五晚上查的经、查的马太福音，他说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保罗在二章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提醒我们、勉励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知道了，基督耶稣的心就是一颗完全谦卑、完全顺服上帝的心。而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它所带出来的果效、它结出来的果子， 就是一个遵行上帝旨意的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上一周查的那个马太福音十二章，有段很好的故事。当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他在对一大群人讲话，然后有人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他弟兄在人群外向他讲，在人群外说：“哎，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在外面想跟你讲话。”大家还记得耶稣怎么回答的？他反问那些人群，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他就伸手指着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他没有指着所有人，他指着他的门徒。他怎么说的？大家记住，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这句话最关键，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命令，这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只要我们是在圣灵里重生得救的，赐给我们的应许。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都应该也能够并且喜爱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生命晋升的道路。我们会越来越喜爱上帝的旨意。如果你去看诗篇119篇，你就会发现这个诗人完全浸透在上帝的律法里面。他说：“我以你的律法自乐。”他说：“他晚上想起上帝的律法，他甚至会笑起来。”你们有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们想起上帝的话，我们在睡梦中我们都会笑起来。我太羡慕这样的生命。他说：“因着基督耶稣那完全顺服上帝的生命，现在正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和保罗一起充满信心的宣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大家都知道加拉太书2:20，然后他说只要凡事壮胆，这是前面我们大家希望大家还能记住，只要凡事壮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耶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后面是什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腓立比书1:20，前面那个是加拉太书2:20。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等一下我们要一起领受圣餐。等一下当我们在吃饼喝杯的时候，主就是要通过这个圣礼在提醒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住在你里面。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大功，我们的生命已经跟基督耶稣已经联合了。这个圣礼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你是谁。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圣礼当成一个仪式遵循就完了，它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记住你是谁，基督住在你里面，你怎么能够不恐惧战惊的去做出你得救的功夫？你怎么能够不怀着敬畏的心来敬拜，来遵循他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但是腓立比书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一旦把我们的目光从基督的身上挪开，试图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寻求自我荣耀，我们就在错失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一个试图在基督以外寻找满足的人，自我夸耀，渴望被他人喝彩，被他人称赞的人，他不能真正的信靠基督，恰恰相反，他正在远离基督。可能这个人就是我，我们每天都需要征战，他正在和基督说的那个谦卑顺服的生命背道而驰。在一次主日聚会结束以后，一位姐妹激动万分地跑到一个老牧师面前说：“牧师啊，你今天的讲道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听了深受感动。”大家想知道老牧师怎么回答的？哎呀，谢谢你。老牧师说：“我知道撒旦已经对我讲过100次了，警醒。我们不是那个姐妹是撒旦，我们只是说我们的肉体喜欢听这种话。弟兄姐妹，请记住，在我们的肉眼看上去光鲜亮丽荣耀无比的事和人的称赞的背后，总是伴随着 多少伴随着那条骨蛇，伊甸园里那条骨蛇的狰狞面目，他千方百计试图引诱我们，让我们体贴自己的肉体，走上老亚当那条抵挡上帝旨意的骄傲之路。我们在我们就会在这种称赞，在这种肉体的舒适当中，我们迷失了方向。所以我们需要时刻警醒谨守，弟兄姐妹，魔鬼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他遍地游行，随时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需要不停地扪心自问，在我的生命中，那真正能够带给我满足喜乐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也在扪心自问，我是否在依靠肉体表现自己，博取弟兄姐妹的喝彩？在工作当中，我如此的努力，我是否渴望来自老板和同事的夸奖？在家庭生活里面，能够带给我真正满足和安慰的，是不是配偶和儿女的体贴和夸奖，而不是嫉妒？在社交媒体上面，我们也要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发这个图片？我为什么要发这个视频？我是否渴望来自他人点赞和喝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是为了基督的名得荣耀，还是我自己的名被高举？弟兄姐妹，我们要时刻警醒。如果我们总是渴望在基督以外的人事物寻找满足，我们有时候会借着基督的名许多荣耀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会努力的依靠肉体的努力，我们无法真正的去信靠基督。在这种时候，弟兄姐妹，一个可悲的事情就是，我们会越来越没有能力和力量，甚至没有意愿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就算去遵行了，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遵行，因为我们的肉体在我们里面发作了。所以保罗看到了这其中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严厉的警告提醒腓立比的信徒，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贪图这些虚浮的荣耀。就像那些犹太主义者一样，他们企图靠自己的肉体夸口，他们渴望人的称赞。在这里，腓立比书三章三节就提醒我们，真正的敬拜者是一群敬拜基督，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单单归荣耀给基督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重新来到基督面前，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祈求基督耶稣给我们一颗顺服上帝的心，信靠顺服。我们只有在基督里依靠基督，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夸口，才能真正的走上顺服上帝的道路。弟兄姐妹请记住，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弟兄姐妹，我想送八个字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操练。其实十个字不是八个字，我们能不能从现在起，我们少想想自己，多想想基督，很容易记啊。少想想自己，我们的 focus 总是在自己身上，我们很难去仰望基督的。让基督充满我们的心，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能力，活出一个谦卑顺服的生命。让我们一起心甘情愿的来遵循上帝的旨意，最终的目的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不要归给我们。神啊，我们向你认罪，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老我总是企图在众人面前窃取你的荣耀，我们的老我总是在不停地喂养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最棒的那一位。神啊，求你 重整我们的生命，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心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靠着基督能够谦卑顺服在上帝你的旨意面前。神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必定向他。神啊，求你亲自来做这件事，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住在我们里面。神啊，求你来，求你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真的成为一群谦卑顺服荣耀神的子民。因为那真受割礼的乃是那与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神啊，求你的话语改变我们，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名求，阿门。